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176走读光影，我是林倩。那继上一集的大卫林区介绍后，今天依旧要为大家介绍大卫林区，没有要放过大家去介绍比较有趣影片的意思。那当然这是因为本身我觉得大卫林区是一个很有趣然后也很值得被介绍的导演。那我本人呢持续一种懒洋洋的状态，就是感冒的关系，好像是肠胃炎型的感冒吧，我觉得现在就是呈现一种吃饱就想要去上厕所，然后上完厕所之后就觉得全身无力想睡觉，但显然的跟今天的主题没有太大的关系。那我们就进入正题吧。大卫林区他是个不断尝试的导演，那就像上集中所说的哦，他就是不会因为某一部片受欢迎他就停在那边，然后就是不去挑战别的事情这样子。他创作上就是永远在挑战自己的极限。那其实大卫林区这位导演在好莱坞一直是一个怎么讲，就是正负两极的一个导演。那喜欢他的人就说他是大师啊，殿堂级，然后是一种非常有风格，塑造出自己风格的一个导演这样子。那的确这一点是事实，就算你再怎么样不喜欢大卫林区，你也没有办法否认说他是一个有自己风格的导演这样。那你爱不爱看他的片跟他有没有风格是两件事。就是如果不喜欢他的片但是依旧看过以后，你还是不得不承认说他就是有自己的 style。 我觉得他的这一点是非常的让我觉得很厉害的一个部分，因为就是一个创作者能够坚持自己的，就是你去创作这件事情，然后不要被外面的评价或者是讨厌你的声音去影响，那其实是非常不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基本上觉得大卫林区就是走一个你喜欢我也 OK 非常好，那你不喜欢我也 OK 没关系，反正我觉得最厉害的一点是这么多年来啊，大卫林区他的电影你要说叫好吗，但也没有到叫好到非常夸张的程度，至少我们也好像还没有看过他去领什么奥斯卡最佳导演之类的。那有领过其他最佳导演吗？那至于票房的部分，向来不是大卫林区的片的强项这样子。不过上次讲过大卫林区的蓝丝绒之后呢，我要先岔题再介绍大卫林区其他后面就比较靠近现代年代的片之前，我先讲一下大卫林区。他不但会拍电影，而且他还会有创作歌曲哦。那电影导演会作曲作词，大卫林区不是第一个。可是呢，大卫林区他不但作曲还唱歌，那导演会唱歌也不是第一个，但他重点是他一直持续的就是去挑战去创作。他发表了一首名叫做 Good Day Today， 就是今天好日子的电子新曲。这个曲呢我也会就是等一下就是在我会朗诵一下他歌词的时候顺便播在背景音乐的部分，那大家可以听听看这样子。这首歌的歌词就是像下面要念的这样，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他说 So tired of fire, so tired of smoke, send me an angel, send me, I won't have a good day today,Today, today， 就是说我讨厌烟，然 然后请给我一个天使拯救我。我希望今天是个好日子。那他就重复，希望今天是个好日子。然后他继续还有说 ，Tie of God's soul, send me an angel, send me。好，接下来我也懒得再念了，因为大致上歌词就是重复我刚刚讲的内容。总而言之，这首歌的歌词呢，就是说他觉得就是讨厌我跟烟，讨厌时间走得很好很慢，希望给他一个天使，让他今天是个好日子。他讨厌恐惧，他也讨厌黑暗，希望今天是个好日子。那这首歌不就是他的歌词就在那边反复，那就是换个比较现代语言讲，就是叫做洗脑那样子。好吧，洗脑歌。好吧，然后他大卫林区过去的电影作品都大量使用音乐，每一次音乐浮现时，电影就浮现很迷人的那一种氛围。我甚至觉得大卫林区的音乐其实是他电影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这也就是为什么上一期我在上一期走读光影当中会不厌其烦的放了好几首他的电影的音乐，是因为我觉得大卫林区的电影主要他就不是要让你去看一个什么故事，然后这个故事就是走非常的动人心弦的路线。因为大卫林区的电影基本上每一部不管是电视或是电影没有看个三次以上呢，基本上也不知道他在演什么。就算你看到第三次以上呢，你还是可能不知道他在演什么，因为你所认为他在演什么跟导演认为他在演什么可能是两件事情。大卫林区的电影就是这么奇妙的一回事。那这一个部分我个人觉得跟音乐很接近，在以前念书的时候其实会发现说电影的本质其实跟音乐很像，只是它加上了文字，就是所谓文本的诠释。那当然这个文本的比重就以每个导演他要的元素的比重有所不同，可是电影它是有节奏性的，就是这一点跟文字比较不一样，因为文字比较是接近堆砌的，就是你用语汇，然后用描述，用情境，用情节去譬述一个氛围或是一个故事这样子吧，可以这样讲。但电影的话，它就是影像、声音，很多东西堆堆叠叠起来，然后尝试让看的人去感受某些导演想要你感受的东西。不觉得这个音乐其实很像吗？创作音乐的音乐家尝试用很多的乐器，或是也许是用人声也不一定，人类的声音啊，就是但它去传递一种氛围。那音乐是跟大脑最相关的连接，所以我觉得也不是说只有我觉得，应该很多电影或者是影像创作方面的前辈青年才俊们都可能也会认同这句话，就是电影的本质跟音乐是非常的接近这样子。所以大卫林区当接受访谈的时候就提到说，他认为音乐是电影很重要的一部分，然后电影带他去认识了许多媒介。电影其实是从绘画延伸出来的，一张照片可能很有力量，一部电影可能威力无穷，音乐则可以深入你的肉身，震撼你的灵魂，是另外一种神奇的媒介。那我这边也提一下大卫林区对于他为什么要创作我刚像念经一样的念的那些歌词呢，他为什么要创作这样的电子乐呢？ 他的回应是他很喜欢音响，所以他有间录音室让自己实验各种音响，所以他开始玩起音乐，他尝试去做音乐。那创作的灵感就非常的简单，其实就是他坐在电脑的电子键盘面前，在那边想我希望今天是个好日子，所以就心头泛起的音符歌词就成型了。那他的音乐成绩如何呢？坦白讲，就是刚可能大家也稍微听了一下，那我个人实在是觉得欣赏不能这样子，对不起，我必须坦白说，我觉得不好听。但是我觉得大卫林区他毕竟不是一个要去靠卖唱片吃饭的人嘛，所以更重要的应该是说，对于一个诚实的创作者来讲，就是你看到的是他努力伸展他的创作的指纹。那他虽然不是专业音乐家，也不是专业的作曲家演唱者，我可以坦白说，我觉得他歌声很像大卫鲍伊，就是同样是走一种我还是持续觉得无法，就是不是走乐路线的欣赏不能。但是你不可否认他有非常巨大的创作能量，那他也是一个诚实的创作者，那我觉得诚实这件事情是非常好的。那接着上一集介绍的顺序，今天要谈大卫林区的另外几部电影，我心狂野、穆荷兰大道跟最新的最靠近现在的一部《内陆帝国》。那我心狂野是尼克拉斯·凯奇这位奥斯卡大影帝所在年轻稚嫩的时候呢，被大卫林区抓去，就是以一个类似青春偶像的肉体被抓去拍了这部《我心狂野》。那这部片整体来说成绩还不错，他得到了1990年坎城影展的金棕榈奖。不过这部片他也是跟大卫林区就是我们一直强调的风格一样，片中充斥那种怪异杂乱的影像，震耳欲聋的音乐，疯狂的性爱场面，这是大卫林区他电影风格算蛮完整的呈现。故事很简单，好，必须再次的问大家介绍一下，大卫林区的故事通常都没有要讲的非常的复杂，然后你甚至多看几部他的片以后就发现，他其实基本上可能都有一些相似度。故事就是讲述一对情侣叫塞勒和罗拉，他们就是自由放荡不受拘束。可是塞勒呢，也是尼克拉斯凯奇自演的角色，发现罗拉的妈妈跟黑道挂钩，然后杀了亲夫。那结果呢，又为了想要灭口，就又唆使黑道杀人灭口。可是呢，被知道这个秘密之后，那他女朋友的妈呢，就觉得我女儿的男朋友知道我把老公杀了这件事情不是太妙，所以呢就又找了黑道要把女儿的男朋友给干掉。结果呢却没有成功，因为我们的尼克拉斯凯奇也显然不是一个省油的灯，反而就把派来的杀手给干掉了。那怎么办呢？之后就只好去坐牢啦。那杀人坐牢基本上也是一个天经地义的事情，不过事情可没有这么简单，因为尼克拉斯出狱之后呢，他女朋友的妈继续要追杀他，就是叫黑道继续的追杀他，这下子就只好走一个亡命天涯的路线了。好吧，这部片基本上的基调就是这样，所以就是一个公路的大逃杀电影啊，没有到大逃杀啊，公路电影吧，这样。那因为接下来还要再讲一些其他的，我们 就先休息一下到这边，顺便让感冒的林倩喝口水，稍后回来。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今天的走读光影，介绍的依旧是大卫林区。那刚才谈到《我心狂野》，好，就是一部情侣逃命，就是亡命鸳鸯的公路电影。那当然在故事当中呢，就许多遇到人事物让这对情侣开始回想到过去成长的片段，所以就会产生许多奇特的影像，然后奇特的背景音乐。那这部片因为我以前没有看过，所以为了要介绍大卫林区，就上网稍微看了一下，抱歉，结论是没有办法喜欢这部片。可能这部片的调性真的是也比较，因为我喜欢大卫林区没有错，但是我可能比较偏重喜欢他，我比较喜欢他像双峰跟蓝丝绒那种调性，就是、比较华丽跟有点阴暗这样。那因为这部片它基本上它把它调的没有那么精致，就是相对来讲就更粗糙、更怪异、跟更逼急趣味这样子。那所以就比较不是我的 style。那大量的暴力跟性爱，讲男女主角狂放的浪漫的那个情怀这样子。这个大卫林区，但之前也就是常干这种事情，他就是没有在要闪躲这件事情，就是对性的偏执和恐惧，大卫林区是相当感兴趣的，就是他的性爱场面永远不会是那一种很温存的，就是温柔浪漫走向。总是带着一种暴力吗？对，有点暴力，然后有一种窒息感的感觉。那在疯狂的世界和人心当中呢，能救赎一切的就只有爱和猫王的歌曲。因为在这部《我心狂野》的结尾，最后 Let Me Tender 的就猫王那首经典歌曲，应该是为这部片下一个比较浪漫的结尾吧，也许也是一个时代的印记。因为这部片基本上就是综合了绿野仙踪和猫王这种牛马不相及的元素的。那当然啦，毫不意外的上映之后呢，也是正反评价两极。就算是后来拿到了坎城的金棕榈，好莱坞依旧是对他这部片是不是应该拿这个奖而感到的有怀疑的态度这样。那大卫林区呢，基本上还是一样走一种我们要理你的路线这样子。接下来的穆赫兰大道却又算是比较成功哦。穆赫兰大道算是大卫林区还蛮成功的一部片。那穆赫兰大道这部片就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了，因为它还蛮常在一些影展，就来台湾的影展中，就是每次只要跟大卫林区有点关系，或是跟奇幻影展有点关系，搞不好都有机会看到这部片，所以相对来讲这部片没有那么的冷门。那穆赫兰大道是真有这个地方，它是位于南加州圣莫尼卡山脉东部的一条公路。那反正呢，简单讲呢，这条路就是洛杉矶的一条风景公路。那它全长大概50公里，里面就是有豪宅区。那豪宅区住谁呢？当然是住很多大明星，因为它毕竟位在 LA 这样子。里面有住帕里斯希尔顿、斯泰龙是谁啊？想想看，马龙白兰度、杰克尼克森、 反正总而言之，言总之，里面都是住一些好莱坞的大明星啦。那房子就是贵桑桑这样子，好吧？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一个非常一个大的区域的地堡，但是这个地堡里面可能比较不是住那些商人，比较是住明星艺人这样子。莫荷兰大道看起来跟好莱坞其他的大道差不多。为何大家那些好莱坞明星喜欢生活在这边呢？有一部分是因为它的与世隔绝，因为就像是杰克尼克森说的，他甚至可以裸体在这里散步。那既然是身为名人就会重视隐私权，那既然是重视隐私权，当然是不希望说出门的时候被一大堆影迷然后跟上门来说，哦，我好喜欢你，可以帮我签个名吗？不是明星想要的这样子。那这一部片呢，它就是《穆赫兰道》这部片呢，它是为什么会评价比较高？难道是因为它比较容易被看懂吗？哦，并没有。这部片呢是公认的烧脑，甚至它的影迷有专门建立一个网站来分析这部片当中暗藏的一些讯息。它的宣传口号就是说，电影史上最离奇的作品，100个观众就会有100种不同的解释，好吧？你有没有发现类似的评价呢？在上一集的《灼毒光影》其实也有发生过。大卫林区的片一向就是走一种，谁来看，看几遍，你都可以会有不同的解释。可能你今天看了以后呢，会觉得是 A。那你明天再看一次又觉得好像不是 A， 可能是 B， 那大后天再看一次你又觉得说可能是 A 加 B 有点 C， 所以又等于另外一个 X。 好，那我们先介绍一下穆荷兰大道的成绩。相对来讲，它虽然是大二林区的片当中，我目前查到资料是好像是成绩最好的一部，因为他荣获2001年凯城影展最佳导演、2001年洛杉矶影评人协会最佳导演、2001年美国影评协会最佳影片，然后女主角也是影评人协会就是颁布给这部片的主角。那博斯登影评人协会最佳影片、最佳导演2002，凯撒奖最佳外语片。然后更重要的是呢，他终于在2002年得到奥斯卡最佳导演提名。好啦，没有得奖没有关系啦，里奥纳多也是花了很多年一直不断的入围不断的入围终于才拿到的啊。所以呢，我相信大卫林区也不会感到太，我不知道啦，也许他很遗憾，他非常想要拿奖也不定，这个因为我跟他也完全不熟。但我相信就是在我感觉他不会非常的觉得说他没有得奖这件事情让他很意外之类的，还是他其实很意外。好，不管怎么样，这部片是大卫林区他成绩就是被影展肯定最好的一部片。这是一部为了21世纪存在的电影。那他讲什么呢？他讲了什么样的故事呢？他讲的是一场谋杀变成意外的车祸，然后丧失记忆的金发美女，她想要找回她的记忆的来龙去脉。那这时候有一个可爱的金发女郎收留了她，两个人呢发生了就是恋爱关系这样子。那结果没想到就是遭到车祸的这位女生，她为什么会遭到车祸呢？和两个人之间都脱离不了关系。然后这部片可以值得就是大家听一下，就是他的女主角之一是娜欧米华兹。 那欧米华之，我相信大家应该就哇耳朵为之一亮吧。哦，应该是眼睛。他在穆赫兰大道当中崭露头角，所以换句话说，他有一点算是被大尔林区给发掘的一个女演员。那之后他又演了《灵魂的重量》，那《灵魂的重量》是一部就是我没有介绍过，但是他其实非常值得一看的片，也是好评非常多的一部片，但是依旧还是文艺片这样子。然后因为《灵魂的重量》被提名金像奖最佳女角，那么后来呢，那奥米华兹被就是魔戒导演相中，跑去演金刚的女主角这样，就是等于说又从小众片跨级到好莱坞商业大片这样。那纳奥米华兹当然现在就是变成是性感 idol 这样。那我们这边没有要介绍纳奥米华兹哦，不好意思，对不起。然后我们没有要把就是太多时间花在纳奥米华兹身上，我们要接下来讲穆赫兰大道。而穆赫兰大道上面他的故事大纲是说，一个名叫丽卡的女人遇上一场车祸，然后在这场车祸中还有另外两个男人也死了，但是他丽卡本人就完完全全不记得这场车祸到底是怎么回事。那这时候呢，他从车子里爬出来，然后就跌跌撞撞的躲到了一个公寓外面的草木丛。然后在此同时，就是在丽塔藏身的那个公寓那边，有一个女孩叫贝蒂，她想要当演员，她来到了洛杉矶。那么总而言之，不管怎么样，这两个人就是遇到了。那遇到之后呢，就我要展开一些故事。那么这两个女性就开始在一起，贝蒂就帮助了贝丽塔，想要帮他找到他失去的记忆，那么贝蒂也要寻找自己的完整生命。总而言之这部片的剧情呢，我实在是也没有办法去介绍太多，因为就像刚才一直强调的，大卫林区的片你要去说它的剧情到底演什么，我也实在说不出一个什么样的说以然来。不过穆赫兰大道这部片其实没有那么的好，我不知道国外啦，台湾没有那么的好找，除非你跑去再看啊。很幸运的是我手上有，我也必须承认说，虽然我有看了大概以有点接近快转的速度看，那不是说这部片不好看不吸引人，是最近的林倩就实在是被工作追杀这样子，我很难有时间好好的静下心从头到尾看完一部片。那么这部片其实它一开场就是它的视觉风格其实是吸引我的，我觉得它其实不会是一部无聊的片，它会是一部蛮好看的片。穆赫兰大道也是大卫林区自己最满意的作品之一。那这部片不是一部容易懂的片，它的叙事方式常都是跳来跳去的，然后太多的散乱的故事，就是东一块西一块，它永远没有要很完整的从头到尾去讲完一件事情这样子。它在考验观众的心智跟耐心，就像是我觉得有一个形容还蛮好的，我看到就是有人的评价说，他像是有一个人，早上起来以后一直在回忆说，他昨天做梦梦到了什么。你必须要一直去反复的留意那些好像没有相干的情节，然后去偏拼凑起来，真的是不容易懂的一部片。但是不会不好看。那我自己觉得去看大卫林区的片最好的方式就是你放弃去研究那些 线索，
你帮去追根究底的取向，这个镜头跟那个镜头之间有什么关联性，
这样子的时候你就能开始享受它了。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走读光影，今天介绍的是大卫林区。那我现在刚才讲完了木荷兰大道后呢，接下来要介绍的是内陆地。如果说大卫林区的木荷兰大道还能算是一部艺术和欣赏性并存的电影的话呢，那内陆帝国就完全是一部需要反复研究和揣摩才能懂的艺术著作。有人说啦，大陆的网友说，基本上他们觉得，就是他觉得这部片就是内陆帝国是在解读弗洛伊德梦解析，它就是一部带有科教性质的梦境解读片。那如果要从宏观的角度跟电影的复杂度来说，木荷兰大道是内陆帝国的冰山一角而已。那么这位网友呢，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个评论，这样他觉得就是要看懂内陆帝国之前要先把木荷兰大道看透。那我自己本身因为是直接走一个放弃的路线，是啊，就是我想我的智商可能没有办法到那个程度。那内陆帝国是一部三个小时多的电影，它讲的是一个有梦想的波兰女孩，然后结果遇到一个烂老公，老公有出轨现象，有家庭暴力的形象，这样子。这么呢，你这个当然就是这个女性呢就非常的不快乐，那她就在外面找人出轨，所以她就逐渐从类似就是家庭主妇变成是一个类似像妓女一样的角色，这样子。那么她心目中对于丈夫的不满、生活的不满跟报复心，就是她原本的人格，就是好的那一部分的人格，基本上是被吞噬，被这个心魔吞噬。最后则是回到了她消灭心魔，然后化解仇恨，然后回到家跟丈夫就是算和解吧。好吧，那我觉得这个剧情听起来依旧就是，我只能说大卫林区他从来没有要去以剧情来就是取胜，这样不是说剧情不好，就是他的剧情基本上算是都是简单的。他的主要还是在于表现，怎么讲，就是用很多的影像手法混乱隐晦去表现人类的一些情感面。那这部片也是一样，就是很多的异空间，我要讲异空间吗？对，没错，互相交织跟扭曲在一起，这也就是造成他观影上理解困难的部分。而且就像从双峰时代其实就开始，大卫林区常常会用一些现实跟想象、潜意识世界、现实世界、眼睛看得到的世界、眼睛看不到的世界互相去结合。我这样讲也不知道大家听不听得懂。比方说吧，一个人很愤怒，在现实生活中我很愤怒，我很愤怒这件事情我可以用很多方式去呈现。那么在大卫林区的世界，你会看到兔子，你可能会看到爱丽丝梦仙境一样的场面。我自己觉得爱丽丝梦仙境也许对大卫林区的影响还蛮不小的。那还有色调的部分，也是我相信对大卫林区他也是就曾以前所说的，他偏爱用蓝、红、黑这三种色调这样子。那内陆帝国相对可能就比较冷僻一点， 所以说它不是一部它的反响就没有像穆赫兰大道这么的好，可能穆赫兰大道还相对算是有点亚洲风尚，不过内陆帝国就没有那么的容易，那么的清明吗，可以这样讲。那大卫林区他在拍完内陆帝国之后，内陆帝国是2006年，一直到现在呢，他目前我还没看到他有新的作品，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所想讲的事情都讲完，但当然身为一个我很欣赏的就是艺术家来讲，我不会希望这是他最后一部片。我实在不了解说我要怎么用语言去介绍梦境，介绍大卫林区的片，尤其是到内陆帝国的时候，实在是只能用那好吧，我们就直接跳过去解析它，因为我很早以前我就说过我放弃了，我只能说它是三度空间的电影，它是一部像深海一样的电影，它像是抽象派一样的画作，它非常的形式主义，它被许多网友说是精神虐待，是一种折磨，但我自己是觉得说那是因为没有放弃去解读大卫林区，尤其是内陆帝国这种没有办法去解读的电影。好吧，那我们就姑且先不要管说他到底在讲什么。我觉得有一个比喻很好，就是说有一个画家，有一天他不小心踢倒了颜料桶，那么颜料桶就倒在画布上，没想到呢这个画家他就想，哇，那这下也是GG，他就把这幅画给挂起来想要晾干，没想到被很多人看到偶然看到这幅画后就说，啊，是天才之作。那么到底天才在哪里呢？其实他本人也不知道，因为他不是在有意识的状况之下去完成这幅画。那么其他去看到这幅画的人难道是虚假的吗？也没有，因为他们的确觉得这是一幅杰作。好，那这就是大卫林区的内陆帝国这部片，你可以去这样看它，它就像是一个打翻在画布上的油漆桶，最后呈现出来的一幅画。那这幅画好不好，见仁见智。你要尝试去解读它，最好不要为了你的大脑着想。那，我自己看大卫林区的，就是我算是喜欢他的人吧。那你看我在那边支支吾吾讲那么久，还是没有办法讲这部片，没有办法讲到大家觉得知道我在讲什么。你们应该就是到现在目前为止就觉得这是一个疯子的胡言乱语啊，这不是我故意的，我也很想要用言语去解释，毕竟这是广播节目，我还是必须讲什么。然后尤其是大卫林区，他目前就是距离现在将近迈入到2017年最后的一部片，那我们毕竟还是想要好好的去介绍它，但是我觉得介绍它最好的方式就是让大家知道说有这一部片。那这部片不是一个好解读的片，不管是看哪里的资料，台湾的、内地的、香港的， 甚至国外的好了，国外我比较没有一直看，但是目前为止我看到所有的评论都没有人说敢说他看得懂，有人说他看得懂，但他也没有告诉我他到底看懂了什么。所以总而言之，我认为这部片它不是要让你懂，它是要让你看，然后到最后它就是再让大家去想。那么它很隐晦，它好不好看吗？好不好看，我没有办法告诉大家它好不好看，我可以告诉大家的是不妨上网去看，这部片的一些剧照，去看剧照，然后从它的视觉风格去看你有没有办法去接受这部片。如果觉得还可以的话呢，就因为它网络上其实有预告啦，还蛮多预告的，大家可以跟我们在一起，网络上有预告。那看了以后就可以去想想你想不想要去看这部片。我自己本身觉得，如果撇开你看片的原因是为了要懂什么，你想要去了解剧情，你想要去分析，你想要去烧脑，你想要去折磨自己，如果你放弃了，你没有要做这件事情，那我认为完全可以去看。因为它网上有几个片段我自己都觉得还蛮不错，它有一个片段叫做兔子，你上网搜寻内陆帝国的英文名称，然后有一个片段应该叫做 Rabbit， 就是兔子。那在这个片段当中可以看到一些大林区蛮著名的影像风格，比如说我现在直接形容一下我看到的好了，在这个 Rabbit 当中，你会先看到一片黑暗，那么过了一段时间你会看到卧室里有一个女子穿着红色的类似像睡衣吗，还是只是个披个睡袍，那么她在看电视，而电视是没有画面的，是雪花。那么他在哭，他望了这个荧幕在哭。这时候电视突然有了荧幕，有了画面。这些画面是一些，像是童年时光的一种，就是像是也许看到童年的感觉，就是有小朋友啊，有干嘛的。那接下来会看到沙发上坐着兔子先生，兔子先生的后面有兔子太太，兔子太太正在烫衣服。那又有一个人走进来了，就是另外一位男性的兔子，穿着西装的兔子。他站了一会儿后也跟着坐到沙发上，兔子太太持续在烫衣服。那么这个画面会持续一段时间，就维持这个刚刚讲的状态。那么大概持续了将近一分钟后，第二位兔子先生站起来看着第一位兔子先生，流泪的女孩持续在流泪，她看着电视里的这些兔子家庭画面。再过了一会儿呢，兔子太太走过来，走到两位兔子先生的中间，然后女孩持续的哭泣，看着这些画面。第二位兔子先生开门离开了房间，然后可是这我没有，对，他离开了，没错。好 ，OK， 那画面又再次的回到了卧室，看到兔子先生走到一个客厅一样的场景，但还蛮华丽的。那这时候灯亮了，整个有点像是童话故事城堡中的感觉吧。那回到一个 漂亮的客厅。拜，我讲完了。那就请大家自己去判断，想不想去看《大卫林区》至今为止的最后一部电影《内陆帝国》呢？就请自己决定吧。那如果你们觉得是想看的话，我也非常高兴的。今天首都观影就到这里了，大家晚安。